第四，心不相应行法，略有24种，乃色心风味。这个就是第四大段的内容。这个第四心不相应行法略有24种，是白法明门论四清论主啊本身所写的论文。下面接下来的一些内容呢是解释。这个词乃色心风味，就是这个不相应行法了，是色法心法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按我们现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就比如说一个人，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上来观察他，可以说这个人有多高多重，高和重呢是体积和不高度和这个重量的这个来观察，就不同的角度。那么这里这个心不相应行呢，它的这个建立是根据这个色法，根据这个心法来建立的。那么盖依前三法，一分一味假立的等之名，就是说了这24个不相应呢，到后面会讲具体的讲，从德到第24个不合合性，这一共有24个不相应行法，它是这个前三法的一分一味的加力。一分前面的一分，比如说色法一分或者是心法一分，一位呢就是一个位次，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后面讲有生老病无常，那里无常不是佛法里面通常讲的这个生灭刹那变化不定，而是讲本有经无的称为是无常。那么这个就是依这个身体上来说来描述他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身体是什么？是色法的一分呢，它属于身根呢。前面在讲这个是一个色法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眼，一者眼，眼一眼者，眼二鼻者，乃至眼五身者。这个身是我们其他的四根建立所依，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舌头啊长在我们身上的。身根呢是遍布我们整个身体啊，这个脚啊手啊头啊这个躯干四肢都包括了。那么这里就是说了，德呢是以这些来假立的。以行法有二，这个行法呢是有两个，这哪两个呢？一个是相应行，一个是不相应行。这两个行法都属于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的行蕴，属于行蕴。那么这个此简非心所以立其名，这此简非心所以立其名，这个断句大家知道吧，就是行法有二，此简非心所以立其名，就是用来立他的名，就是心所之外，那就跟心不相应的了。他为什么不相应？就是他是依我们的色心前三法假立出来的，里面一分一味假立出来的，所以他不是呢与心相应。 比如说我们的受、想、作意、贪嗔、无贪无嗔这些心所法，它属于与心相应的。只要我们心活动的时候，这些就跟着一起活动。那么这个不相应型的话，不管你这个心活动不活动，相应的这些位置它是这样变化的。你看这个树它慢慢长大，这个壮大了，这个由生呢到壮大了到老化了，最后这个树死亡呢，这个它你说它会跟你心相应起才起吗？它不是跟你心相应起就起。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心念刹那刹那生灭，它的这个生住意念来说，它也有这个分位，分位就分的一个层面呢，就是分位的意思。就好比如说我这里中间放一个凳子，我把它移到这个呢左边，左边我再移到前面去，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位置，这个产生的分位。那么此总标章下乃别列，这里是总标章，就是总的说出来，我先总的说一下这个不相应刑法了。略有24种，这个是总说。下面别列呢，就是先将这个都一个次第列出来，列出来有哪些是属于不相应刑的。如果大家学的广一点，学的佛法多了以后，对不知道这个大乘白法里面不相应刑有24个，而在声闻的论点里面，这个俱舍论呢，它就是14个不相应刑，就少一点。这里面这个不相应刑呢24个了，有的还比较要费思考一点，就是要多想一想多思维才能够懂其中的含义，不然看起来就这么一说就过去了，24个不相应。以前我记得讲这个俱舍论的时候，对于这个不相应刑法，有的地方我是反复讲，然后讲了六七次，就是有同样一个观念在很多时候都有出现的，我都不断讲，最后就是来听的这个同修啊佛友们呢，才真正把这个意思掌握到。所以佛法里面这有些观念呢，不是说一下就能够建立起来的，你真正理解了之后，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开始呢升起来，因为我们这个信呢是心境为信嘛，它能够断出犹豫，能够断出犹豫，断出疑惑，断出不疑。你要不疑的话，就要思维观察了，乃至于体会体证，这样你就能够建立信心。首先是思维观察了，看我们这个经典呢后面都是怎么说呢，大家听了佛说法之后啊，欢喜赞叹依教奉行，就听了佛说法，这个真的是有道理，这个真的是妙啊，我一定要这样去做，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就这个就起信，为信者呢令信。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转入正文，一德二命根三众腾风四意生性五无想定六灭尽定七无想报八名生呢九俱生十闻生十一生十二住十三老十四无常十五流转十六定义十七相应十八世数十九次第二十时二十一方 SS5、S3 合合性， S4 不合合性，一共有这么多。哎，那下面我们先一个一个呢，来进见循序的了解。就说言德者，就是讲德这个含义，这个包括成就布施之意。这个包啊，这个要找哪一个印刷的书来比较，可能这个输入啊有点误差。在《俱舍论》里面，德的定义呢是为获成就布施之意。就是这个德呢有两义，一个是获，一个是成就。一个就是成就。按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德呢就是有什么含义呢，就是存在的含义。这个存在它是有两种存在，一种存在呢是获，叫做已然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力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现代技术啊，研究啊，这个生物技术是转基因，这个通过改变之后啊，这个基因转变了，转变了就是一个新的品种，比如说一个新品种的玉米啊，比较脆，比较甜，比较这个好吃。好，这个时候它就有个德，但是你如果不种下去，你怎么知道这个玉米好吃呢？你怎么知道它那个防病虫害不怕病虫害呢？那你把它种下去的时候，那么就表现出来了，就叫做成就，就现起来了，现出来了。那么这两者呢，两种都是一种存在。不管是心也好，不管是这个身也好，这个色心爱法，在他的这个生灭相续变化的过程当中，他都有能够获得成就这样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解释了。这个你看，我们一开始学这个不相应刑法，第一个就是比较不太容易懂的一个观念。我们看这个文字就会写得很简单了。乃色心生起，未灭坏来，此不思之相，就是我们的色，我们的心生起来的时候，乃至于还没有坏灭，还没有失去，这个之间，那么都称为德，这样的都叫做德。都叫做德，只要是它这个属于存在的。比如说我一棵树啊，它先是一个种子，一发芽的时候，那一发芽这个树啊，它这个就开始了，它的存在就开始了，然后一直长一直长，长得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从它最开始发芽到它长得最高最大的那一天，有一天发生火灾了，或者有一天遭到电击了，雷击啊，下雨啊，那么这个树啊死掉了。那么从有，就是有生以来，有生开始，乃至于最后还没有坏灭之间，这个都称为德。那么你看佛法里面讲三世轮回啊，这个业果的力量了那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这个杀生的业，那么到将来这个感果报的时候，感到比如说地狱报，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等等这些事情呢那么他感完报之后，才这个业呢把作用展示出来了，他才停下来了。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我有起心动念，然后产生这个行为，就有这个影响呢，集成在那里了。集成到这里以后，再遇到种种的这个条件成熟，然后这个现象一出现，这一期的果报，由业到果，这一期的果报呢，就结束了。在它发生到它正式受报之间，这个存在就称为一个德，就称为一个德。就要好比如说说了，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下了雨，然后温度为稍微高一点，比较暖和。那么这个空中有这个菌的种子，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不是眼睛看得到的，有这个菌种吗？那么它就在这个土壤里面，或者是在树上，或者是在一些茅草堆里面，它猛然间就发出来了，就看到这个蘑菇了，菌子了。那个蘑菇菌子，它在菌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有这个存在了。然后它通过这个雨水的温度啊，最好的环境呢，它长成出来了。最后长成出来了，当然可能虫吃了，太阳晒坏掉了，或者我们这个拿起来煮掉、出掉、煮了吃掉了。那么在它没有散坏之前，就称为德。这个含义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里还不联系到一些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所以暂时呢还不会很困难。这对于这个德呢，总意上来讲就是说，色心。这个升起到它未灭的之间都成为德，就是它有这个相续相对应的这个存在性，就称为德。但如果是到了一些论里面呢，具体讨论的时候，这个德是比较难懂的一个概念了。但什么有法前德、法后德、法具德，那就是比较复杂了。法前德、法后德、法具德呢，就是说有一种德呢，它是这一法未生之起之前呢就有这个德，一生之后呢，那就是有法具德，就是跟它本身现起的一个，就是现起就是成就嘛，没有现起的话呢就是获嘛，他获得了这个因素了。那么法具德呢，他是这个现起了。那法后德呢，就是说他也还没有现起，但是他产生了未来要现起的因素，那么这个就称为法后德。所以这个描述这个德的观念呢，是在一些具体现象分析的时候啊比较不好懂。所以这个24个不相应里面呢，有点哲学里面一些书啊分析某些观念的时候呢，那种复杂性，就是它要很好的来描述心理物质这些现象它的这个展示的过程，变化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就称为分位了。这第一个呢就是德，德当然是说你色心的生灭变化就是要有它存在了，如果不存在你怎么讨论色，怎么讨论心呢？所以在24个不相应里面，第一个说德，如果我们这些同修啊好学肯深入，想多了解佛法，把这些观念能够弄清楚，我建议你可以去读一读《俱舍论》，关于这个德里面的一些比较难懂的观念。如果你的理解能力竟然也将这些都理解了，那算不错了。那你要学什么东西也是应该是很可以的了。那么第二个呢是命根者，这一个是德，第二个是命根。所依业所引，第八种上，莲池色心不断，功能 就是连吃色性不当功能，打一个逗号，假立命根啊。命根是什么样？命根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运身呢、啊，这个身体啊，持续的这个稳定的一期的生死。那有的人说了，哎，你这个也是讲一种存在的，前面德也是讲一种存在呀、啊。那为什么要别立一个命根呢？因为命根它的范围啊，主要是从有情的这一个分段生死来谈的。而这个德的话呢，它不是从一个整体分段生死来谈，而是对于我们任何一个色心它存在的种种状态来谈的。所以它以生未灭之间称为是德。而这个命根的话呢，这里是以大乘为师的道理。如果声闻称里面没有安立第八识，没有安立阿利耶识，所以就主要是讲呢色心持续不断这个功能成为灭根命根。那么这个大乘的话呢，就是说由于过去生的业力的关系，过去生我们做了种种的这个善业恶业，那当然我们能够来到娑婆世界生而为人，相对来讲这个福报也是大一点的，属于善业才能够投人胎，生到人当中。生到人当中以后，这个第八识啊里面的种子啊，它会这个持续，就是连持色心不断，就是持续的呢支持我们的色心身体，你的想法精神，然后呢不断，不像我们这个想法，过去是那样想，现在又这样想，早上烦恼哎，中午又不烦恼了，变来变去的。但是你这个色心持续呢是有一稳定的，从佛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人的生命呢分为生有啊，死有啊，终有啊，本有。持这个色心不断这一段呢，属于是这个呢本有，也就是说投胎的时候由这个业识的力量，业的力量牵引嘛，然后阿赖耶识的识的力量支持，就好像人抓住一个东西一样的不松手，你抢也抢不走，他就是抱得死死的不肯放。那么我们就死死的执着这个身体，虽然他不见得一定就是你的，但是你执着之后呢，发育的时候就变成你的，就是这个父精母血了，被我们的业识执着之后，然后他就是开始发育了，由细的色根变成粗显的这个浮尘根，这些粗的根，然后这个身体就渐渐的长大，长大了，比如我们这个白天的时候这个看问题想事情，晚上睡觉睡过去了，但你睡过去了的时候，你为什么又还醒过来？不会睡过去就睡死了，当然也有睡死的了啊，但睡死的实际上它就是色根呢，它不为这个死所支持了。但是我们这个还被执着支持这个色身，所以你休息够了，第二天早晨又醒来了，又去上班，又去工作或者学习啊等等交流，就是你第八类耶识支持这个身体的作用，就这样来的，所以这个就称为命根。那比如说入定的人，他的心识啊不活动啊，比如说入到灭尽定啊，但是他跟死亡的心识不活动呢不一样的，就是他命根未断，命根已断就死掉了吧，阿赖耶识他还有支持这个色身，执着这个色身，抓住这个色身，所以当他出定之后又活跃起来了，人又活了当然从经典里面说了，论藏里面说了，如果他出定时间太长，他这个身体要恢复过来可能就恢复不了。 好久好久没有动了。这个没有动不是我们走动的动，而是内在循环呢，这个变化的系统啊，它没有动，因为处于定的状态呀，是这个深根极度的寂静，极度的寂静，这个脉呀都停止了，那么这个是指命根，动成众腾分者，内相似故，有人法之别。人同分者，如天同分，人同分，法同分者，如心同分，色同分，三乘五性，依人法类，假立此名。这个是讲众同分的意思。众同分是讲众多相同的意思，都是同一类，类相似。你像这个周易里面讲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相应的什么样的人呢，他就走得相应的在一起了，他就会在一起了，能够志趣相投，他们可以归为一类。比如说我们人好人一类，坏人一类，但是这里讲这个类相似呢，是从他的五蕴上，他这个有相近相似，就归为众同分。这个众同分有人众同分和法众同分的差别，依人依法而立。人众同分呢是从友情上立的，法众同分呢就是包括友情，包括非友情，包括一切的一切都包括，就有点呢差别。那么人众同分怎么讲，比如说有天的众同分，人的众同分，天的众同分如果是无色界的天，初禅天他们初五无色界呢是空处天，他有他的天的这个众同分，他们都不依这个色法而住，完全是依这个精神，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呢都是圆空，这个离色而作想的，他们有这个受蕴呢、想蕴呢、这个行运时运的相近，所以他们是同一个众同分。那比如说欲界天里面的众同分他们又不一样，欲界天的众同分啊，它有男女有差别，但是它这个整个的天寿啊，比如说四天王天五百岁啊，但是它的一岁也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呢，它天寿很长的了，比我们人长了，他在那里的这个寿命比我们长，身体比我们高大，相貌比我们人间的庄严，种种的这个嘞差别跟我们人差别大，但是天跟天呢都一样。好，我们人呢又有人的众同分，人的众同分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人呢都是直立行走的，两只脚走路的，会用语言交流的，思考的，会用手制作种种工具的，还有这样种种相同的这个嘞情形，所以称为人众同分。不管是你这个个子高的，皮肤黑的，皮肤黄的，皮肤白的，怎么样的，总而言之你这个人众同分都有一个大概的类似性，就是有四肢和躯干和头，这个呢相应的思考活动，这个食物啊也有一个相近，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归为人众同分，人众同分。天呢还有恶鬼道啊，恶鬼道众同分又是一类啊，法众同分者，那是讲法众同分的话，这个心归为一类，色归为一类，色众同分，心众同分，心的话就是说它是能够有觉识有认识， 有认知的作用的，那么这个就是心了。在我们这个白法开始的时候呢，第一位就是讲心，才讲心所。心的话有心意识三种含义，就是有积极意、思量意、了别意。这个我们有的同修啊，佛友啊，他没有上过前面的课，要回过前面去这个学一学，了解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就我们要学习佛法，你要想修行，这些基本的道理观念一定要弄得清楚，要比较明白，这样你自己才能够树立完整而正确的观念，这样的话你才会知道种种的这些论说了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是偷懒，这里也一点那里也点，那始终你所知的就很有限，没有办法能够独立的这个建立起来，独立的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是众同分，还有说三乘五种性，这个是依人法分类假立此名。这个第三类这个同分的这个情形呢，就是依人依法来说的。三圣是什么呢？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圣，菩萨又称为佛圣，因为在因地是菩萨了，在果地呢就是佛，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五种性呢，是依常体种性、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不定种性，这里又是一些专门的一些词了。有的人他可能呢看过一些书就知道，我这里简单讲一点。这个五种性、不定种性呢，就是不决定，跟着师父，师父是发大乘心的，修菩萨道的，他就学菩萨道了。那么跟着这个人是声闻性的，他就是转入声闻道了。这个人是缘觉性的，转入缘觉道了。这个就是不定种性。那么这个一谈体种性是什么种性呢？就称为五种性，断善根种性的人，你跟他讲佛法，他不信受不听，他不好学习佛法，他也不想求解脱，他不想了解，认为这些东西啊，他不这个嘞，不是真实的，没有善根，没有善根，这是一常体种性。那么声闻种性呢，是闻佛身教，依佛教法，这个发起出离心，成就圣果、证阿拉汉果的。那么缘觉种性呢，智慧比这个声闻种性要高一点，它是出于无佛的时代，春观百花开，秋观黄叶落，看到无常相，升起强烈的出离心，深入的观察生灭，观察无我，然后超越生死。但是他不说法，智慧他比这个声闻高，但是他只现神通，给人家种福田。为什么？可能是大家都不好学佛法，或者讲了大家也都不懂，取高和寡，干脆他就只现神通，这个时间到了入般涅槃。这就是独觉种性的人。菩萨种性呢，是他发的大乘心啊，要成佛，要帮助利益一切的众生，广泛的修习菩萨道，这个布施啊、持戒啦、精进啊、忍辱禅定啊等等，这六度万恨，就是种种行利益众生，成熟自己的智慧福德，具足力量，最后圆满成佛果，可以有种种的方法，种种的这个呢形式，用种种的形式来带领一切的众生都走向佛道，都成就佛道。那么这个是大乘种性了，是菩萨种性的。 这个三乘五性呢，是一人一法力。人的话就是他能发心呢，这样去做；法呢，就是有声闻法，这个缘觉法，菩萨法，有种种那个相应的这个观察和修行的方法，来分类，来分这一类的。所以在色心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啊，这个升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这些分位的不同。一生性者，二战种上一分功能，定区类差别不同，云一生性也。一生性，一生性其实就是凡夫性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凡夫吗？你看有的书里面讲说，他学习了佛法的道理之后啊，再通过思维观察证到真理了，正性离生。正性离生就是他这个正道见到了法性了，由这个呢涅槃性真实性离生，远离一生，从此以后他就不是凡夫了，他从一个层面超越到另外一个层面了。那么这个一生性就是指烦恼障和这个所知障上的这个力量，这个一分的功能呢，让我们这个众生有种种的趣类差别。趣类差别就是五趣，人趣、天趣、恶鬼趣、畜生趣、地狱趣，这种种的趣。那么这些种种的趣啊，根本的引发因就是促使我们去往生六道的，就是我们的无始以来的无明烦恼，根本性的无明。然后这个你生到哪里去，比如说是上天界还是去地狱界，就是由你的上业不上业所引起的。一个是根本性的无明这个力量，所以就是有两种障，一个呢是所知障，一个呢是烦恼障，一个是烦恼障，这个烦恼障呢是障我们解脱的，这个所知障呢是障菩提，就障我们的觉悟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错误当中呢，都还不知道自己是错误，都不认识自己是错误，以为自己是对的，这种情况是最麻烦的啊。第二种情况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是呢他要改变要解决问题的力量呢还不够，就比如说我知道自己老说大话，觉得这个说大话不好，根本是习惯了，遇到一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又喜欢吹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不知道自己说大话是不对的，他觉得应该，那就是根本性的错误。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叫一生性？一生性呢，它就是有异类异趣，天上人间畜生种种地方呢掌卷生死流转，辗转生死流转，能够引发的就是烦恼障，就是所知障所起的。我们有了烦恼障之后啊，贪心来了，嗔心来了，在谋财后面呢，偷啊抢啊，那又是好又好一点的时候呢，他有点善心起来了，布施了，周济穷人呢。那现在怎么办？学校啊，能够让人家受教育啊，做种种这些好事情，或者讲佛法的道理啦，做这些善事情，那么这些都属于呢善的。 但是这个善的当中呢，它有染的，就是我执啊、法执啊这些执着呢，它还没有破。它没有破的话呢，它业呢是善业。那么它在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啊，这种无明的力量呢，就把它牵引了，牵引去了，然后就去天界去享乐去了。它不能够超越这个呢生死轮回。所以是二障众生的一分功能。如果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这个心啊比较善一点的，他的这个感觉到比较快乐一点；这个心啊比较嗔恨心的烦恼重的人，他会感觉到比较痛苦一点。但是这两种情况，不管哪一种情况，他都还是没有把根本性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心理的状态能够透彻的剖析清楚，从中超越出来。所以他总是换来换去的，不是好一点的就是歹一点，歹一点之后又好一点。所以他不能像圣人一样的无念无助，对一些现象事理呢动然的了解，心里面没有挂碍，远离了忧虑，远离了恐惧，远离了怖畏，他们有这个呢力量。这个就是呢一生性。一生性无想定者，这个无想定呢是第五个不相应行法。想等不行，令生安何故，亦名定。或云此定想等心具悉皆不行，而云无想者想灭为首，为此外道厌想如病，心求无想以为微妙，立此定名。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无想定的意思，解释这个无想定的内容。无想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想之外还有种种的心理活动呢，还有思啊，还有这个散啊、调啊、贪啊、嗔啊，或者是呢这个善心呢、这个不放逸啊、精进啊、信啊、常啊、愧啊，种种的这些心理活动，就是想等。等的话呢就是概括了很多，就是想的心理活动，还有以及种种其他的一些心理活动呢不行，就是不活动了。就好像一个人累了，他想睡一睡，躺到床上去了，睡到了不动了，他不出来活动了，看不到他。那我们这些种种心理活动呢，他也停下来了，不动了。这个是令生安何故，就是使令我们这个身体啊感到安乐，感到祥和。这个是外道入的定，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烦恼的升起的真实相根本已经没有弄清楚。所以他就以为是什么，我们人为什么会烦恼呢？你不想他不就不烦恼了吗？就好像过去这个古语说的好啊，说烦恼日日有，不想自然无。烦恼啊是天天都会有，你不想他呢，你的烦恼就没有了。但我们现在生活呢，整天都是很忙，人呢、也不可能没有这些印图的等等，还从小的时候就接触很多的知识啊，这些媒体，那自然就会想得多，自己又没有办法控制，然后一直想一直想，想的就会疲倦，就会劳累，然后在想的过程当中，种种情绪就引发待发出来了，就感觉到很累，很不舒适。那如果是说有一个环境去到那里放松一下，把所有的事情都抛之脑后，不用去管它了， 那么这个心啊就会能够得到一点消息，就会觉得舒适一点。当然有些人比较严重的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吃个安眠药睡过去了，再休息一下，所以这里讲想等不行了，令生安和。如果种种心理活动不活动了，这下子你才真正得到消息。而如果一个人呢，只是没有叫他上班，没有叫他工作，但是他在家里面成天胡思乱想的，其实他也挺累的，这一样的累啊。所以真正不累的时候呢，是你心也休息了，这样身体啊才会安静的了，才会感到舒适，感到祥和的了。那么外道他们有一类呢，就认为是说我们这个种种的烦恼都是有想起来的。当然这个深一层的时候知道并不是这个回事的。真正我们烦恼是因为我们对于现象没有透彻的认识，产生了错乱，产生了迷惑。我们在这迷惑当中虚幻的虚妄的不断在追求。如果真正认识了真实的时候，你所追求的，你所想的才是正的，才是正思维。那么这里讲说是一名定，就是又叫做定，就是说这一个定啊，就是心聚息皆不行，我们种种的心理活动呢都不活动了。这个无想定里面的无想呢，是以灭这个想为首。我们有了想，就会有思啊，就会有这个决定呢，就会有这个呢念呢，就会有这个就会有这个观了、什么脱了等等，有这些。那无想定想灭了之后，其他也跟着灭。就是有一些外道呢，他就厌倦，这个想啊等等活动呢，就好像一个人生了病一样的，生了病之后就这里痛啊，那里痒啊，鼻子塞啊，头晕啊，不舒服啊。如果没有了这个烂身体，我什么病都没有了。就好比说牙齿痛，他老痛，我哪天就烦了，不对劲了，跑到牙医那里去把它拔掉，拔掉之后他再也不痛了，没有了嘛，他有才会痛嘛。那么这个外道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把这个心想无求以为微妙，把这个想呢去掉，觉得这就是微妙，这就是呢涅槃，他以此啊为解脱。就入无想定，灭尽定者，令不恒行，心心所灭，即染第七净为圣，即染第七恒行心聚，皆悉灭尽，乃此定相。这个灭尽定是怎么样？灭尽定跟这个无想定又不一样，它比无想定呢又深入一点的。就是说这个灭尽定升起的时候，会让这个不恒行心心所，就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活动的这些心心所了，都灭掉，就是我们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意识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意识就不活动了。我们早上起来睁开眼睛，意识就活动了，就想事情了。这眼睛张开看看呢，眼睛也活动了，眼睛也认识了。耳朵啦听听呢，身体有所感受啊，种种这些活动呢都会这个升起来。这个六识它是有断的，睡觉的时候这个六识呢眼不看耳不闻停下来了，你在这边讲话他看他睡着了，你讲他什么他不听，他不知道了，没听到了，那心里他也没有这个想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有停下来的时候，所以称为不恒行心生所灭。还有这个染污的第七识， 染过的第七识就是这个摩诺识。摩诺识呢，它是恒审思量，就是有我知我见的，就是我们这个睡觉的时候，你这种我想我执，它还是有的，这种我执还是有的，我执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呢恒行心，就是一直活动的，在灭尽定的时候啊，都停下来了，都停下来了。这个就是灭尽定的相，而无想定的话，它只是将这个想等以及种种这些心所停下来，第六识停下来，但是这个恒行心所第七识没有停下来，它的我执还有，它没破嘛。那么下面就讲这两种定的这个差别。盖修无想则作出离想，而灭尽乃作止息想，又无想为防，灭尽为胜，此二定之差别也。大抵于应心种上，遮碍转识功能不生功能，立此二定名也。就是讲这两个定它的差别以及它的建立，就是说这个无想定的话呢，他是觉得有种种的想法，然后就会产生种种的烦恼，我要离开这些种种的这个想，这个想全部的呢都灭尽了，都灭尽了，都停息了，那么这个是的无想定，我种种想的离开不起，有想就有烦恼，离开想就没有烦恼，就离开，那么这个灭尽定的话，它是做止息想，就是我们现在心啊有种种这些活动啊，它还是不寂静的，将这些种种活动停下来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寂静。所以他是在做止息想，他是做休息想。而这个无想定为什么叫做出离想呢？他以为种种的想不起的时候啊，就是出三界了，我现在种种不想呢，我就得涅槃了，所以他是非果即果，是颠倒想，错乱想。所以他是讲出离想，出离想是能够以为可以出离生死的。实际上呢，你种种想都不起，一切想都不想，并不等于你就能够出离三界。你只是这些初分的六识的活动呢，它不现起了，但是你的我执牢牢的没有破，你的阿赖耶识呢，第八识还没有转识成智，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灭尽定的圣人呢，他知道我这个心性所知休息，这个我执呢第七识的也停下来，他并不以将这个心理活动停下来称为是解脱，只是停下来更寂静而已，解脱不解脱真正在于你在现象上能够认识，能够透彻的认识，不为现象所迷惑，观察到本质，达到超越，才可能得到解脱，才能够出离这个呢生死，出离烦恼，不然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出离烦恼。所以这个圣人呢，他入灭尽定呢，跟这个凡夫外道，这跟这个外道入无想定是不一样的，首先他的观念就不一样，还有就是无想定呢只有凡夫，灭尽定呢只有圣人才能够入，这就是两种呢定的差别，这两种定的差别呢，它有同样一个方向，都是厌倦这个呢种种心理活动的升起，然后就让这些活动呢不生了，就好像我们有的人不想上班一样的，讨厌上班，那么他就不去了，不去公司了，待在家里面不去， 不去那这工作不做了，就停下来了。那这个厌想、休息想，也就是觉得不寂静，觉得这个种种这个心理活动呢，是烦恼的这个升起，那他就不要他了，停下来了，就让这个心识活动呢，不转发生这个呢障碍，遮蔽他，障碍他不让他升起，做这些相应的观察，那么就入到灭尽定，入到无想定，有这两个定的成立。言无想报者，这个无想报者，由欲界修彼定故，感彼天果，名无想报，乃无想之报，一四四。这是讲无想报的定义。无想报是说，他在这个欲界当中啊，他静心禅修，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他得了无想定，由这个无想定升到无想天去了。那无想天上就有一个地方叫无想天，在第四层里面，在第四层里面，这是福生天呢、广果天呢、这个无想天呢、上见天、上现天、无烦天、无热天、无云天、色究竟天、这个四禅八天呢、三个凡夫天呢、五个呢不还果的圣者的天，也就是得第三果以上圣人，色究竟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上现天、上见天、一共五个、这个我们可以去呢找一找这个三界人天呢，里面所叙述的这些内容，就知道天界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天界有哪一些，是有哪些的，佛法对于生命的层面，有纵向的，有横向的。这个横向的话，我们人间就是可以看到畜生道，少少的因缘可以看到鬼道。有的人附体啊之类啊等等，偶尔的机会呢也可以接近天道，就是横向的。比如说我们念经呢、般若经里面讲说，你虔诚的诵持般若经呢、诸天欢喜，诸天欢喜之后啊，他有的时候就来看看你，来看看你这个天人都是有光明有香气的，然后你诵经的时候就闻到香味，看到光明，偶尔的会有一点，但多部分的时间呢是难了。所以我们横向的主要就是看到人，人看到人，看到牛马羊，看到畜生，就看这两种。那纵向的就有微观粗细的不同，像鬼道的众生，像地狱的友情，那要入定才能够看到地狱的友情了。那么这个色界的天呢，欲界的天，它比我们好，比我们微妙，他能够看到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他。那他要升到那个地方去，他不接近我们人间，他不是说一个位置不接近，而是他的生命层面呢、非常的微细微妙，不接近，他要一定的因缘可能就是来接近你，不然他不想接近你。我们这些身体啊，比较这个类障碍大，比较这个污秽粗重，这个色界的天呢，他不喜欢，不喜欢，就好我们人看人一样的，有的人看到你这个情况呢，他就不喜欢理你，不喜欢跟你打交道，不喜欢跟你交往，那都是有可能的，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这里无想报是说，他在我们这个人间呢修行呢，因为见解观念呢不对呀、以为这个种种的想法停下来，烦恼就没有了，就得了解脱了，他就得了无想定，然后就死了之后升到无想天去，称为无想报。这也是色心聚合有情，这个升到天界色心的一个分位了，他又欲界分位到哪里去了，到无想天去了。这个就是呢无想报，是无想之报，就是无想定所得的报，所得的报，这个能依所依，能依是什么？报，是能依，无想的是所依，为什么是一四四呢？那无想报就是无想的天嘛，天是主嘛， 主要的一这个次要的，不是次要的一主要的，所以称为一四识。这个六力合识我在讲这个论的时候有补充过，这里不重复了。所以有些基本的一些内容啊，你最好还是要了解，了解了之后我们这个学起来就比较方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内容，作为理解佛法的一个好的工具，作为理解佛法一个好的工具。那么这个是无想报，下面呢是跟我们的文字学有关系的，菩这个名声俱生闻声呢，菩萨的五明学处嘛，要学什么呢？要学内明，那是佛法；音明，那是逻辑学；工巧明，工巧明那是现在讲说科技啊、技术啊，工巧明；声律明，声律明那是语言文字学；医方明，医方明那是医学。作为一个菩萨了，他要利益众生呢，他除了自己要懂得佛法，还要懂得世间的一些学问，所以真正的大菩萨了，他是具足五明学处，他会看病，他会建房子，他会这个做生意，他会管理社会，他会这个写文章，文学素养各方面都很好，那他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你看四经论主是吧，称为千部论主，他写出来的这个俱舍论放在那里没人能够驳倒他，文学上也非常的优秀，所以就广为流传了。这个言而无闻，行之不远呢，就中国的孔子也讲了嘛。所以菩萨的话呢，他是除了佛法之外，其他是一切都管学，但是他是以佛法为重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最急切的问题，就好像哲学里面在讨论一样的他说我们人一般可能会觉得吃饭很重要，为什么？我没吃饱饭饿了就会死。住房很重要，为什么？没有房子住我流离失所怎么了？那怎么办呢？但实际上如果你深入来观察人生的时候，那你要认识我是谁，那这个我能够去到哪里，我怎么样去到哪里，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你我是谁你都没认识，就好像你拿了一块石头，人家说这钻石了，还是一个什么动物的化石，还是一个普通的石头，它才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嘛。首先你要定位出来呀，那我们首先自我都不认识，我是谁都不认识，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你存活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毫无意义的，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你就是说我吃饭呢、睡觉啊，等一直下去啊，你只是不断的重复和累积，也不知道死了以后要去向哪里，也不知道我现在这个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有点懵懵懂懂的了。那么如果你去思考去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要把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才重要，其他的问题呢不是那么重要。而佛法它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告诉你我是谁的问题，人是什么的问题，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善完美的人，这就是方向呢。所以内明是首要，其他的不可谓说不要，不要我们现在在这样来学习啊、交流啊，如果没有语言文字，没有符号互相联系，过去呢结集成经典，我们能够阅读，那怎么能够了解佛法呢？那就没有办法了解佛法。当然是说佛法非光文字，也不能停留在文字上，要把文字的道理进行思维，透彻的正道修道，这样才可以。 明生者，能全自性，当明也。二明以上发明明生，三明以上明多明生，乃全别明之生。这个就是的明生的意思。明生就是名词概念的意思，桌子、杯子、凳子、椅子，灯、月、日，有单个字的，有双个字的，但是不管单个字还是三个字，它就是表示对一法、对一个对象的这个嘞描述，它确定的一个概念称为名，单个的就称为名，然后两个以上才称为名声。玻璃杯，铜壶，铁炉，就是铁做的炉子啊，铜壶啊，它是两个以上的概念复合词才称为名声。如果三个以上，这个才称为呢多名声，才称为多名声，多名声。这个就是说全别名之声，乃全多名声，乃全别名之声。这个讲名声就是指呢除名之外，有多名以上都叫做名声。这是我们所有的文字里面的它在构成的时候最基础的一个概念，最基础的一个层面呢，我刚刚讲说的是最基础的一个层面。你要形成了概念，才能够有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关系形成了，你才能够形成句子，句子形成了，你才能够进行描述，进行表述，种种的这个讨论论述才有这种可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